欢迎收听讲道学，我是周广亮，
我是周大吉。今天我们讲的是传道人一定要讲道。
传道人一定要讲道。可是我
一脉相承，
同一心志，
接受神的托付，
分解神的真道，
牧养教导神的群羊。
良友圣经学院
讲道学。
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平安，我是周广亮。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今天是第十课。第九课跟第十课呢，内容呢比较特别，因为讲道呢是实践性的，它不是单单靠着笔记能够进步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两课呢就分享生活的实际经验。第九课跟第十课呢，我们的课题都叫讲道元素，讲道元素。那第九课呢，我们聆听周大吉一位年轻传道人他在讲道的学习，相信对我们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当中年轻人呢可以有共鸣，或者是彼此的勉励。这堂课呢是我自己个人的独白，也是针对同样的内容来分享讲道的历程。一个人要怎样讲道呢？脱离不了他的侍奉经验、他的属灵光景、他的背景跟操练。所以这一堂课呢，我也会按照上一堂课大致问过的问题呢来做问与答。我们在这里有十个基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介绍你全世界牧养教会和你侍奉的职务、侍奉的对象。这是一般我们做传道的人如果出到一些地方分享主的话语，都很需要一个自我介绍的一个问题。第二呢，简单的分享过去这段时间讲道的频率是怎样的，也就是一个月讲几次道，一年讲多少道，使我们能够彼此认识，大家能够互相勉励。第三个要问的呢，就是在这么多的讲道侍奉当中，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经验？那个印象最深刻的经验又是什么？今天在这个讲道元素里面，第四个要问的问题就是，讲道的时候，你是怎样选定经文，怎样预备讲章？当然这里的你就是我了，因为今天是我在这里跟你做这个经验的交流跟分享。接下来第五个问题，在讲章的预备当中最困难的是什么，而又怎样克服这个困难呢？第六个问题是讲道当中最困难是什么。那刚才是讲道的预备，现在呢是在讲道的过程当中最困难的是什么，怎样克服。接下来第七个问题是讲道的侍奉里给你指导和帮助检讨的是谁，指导和帮助检讨的是谁。这个问题呢，我相信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庄稼多工人少传道人少的弟兄姊妹啊，这第七个问题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去交流。然后第八个问题就是你期望听讲道的人，或者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这堂课的弟兄姊妹，怎样从讲道当中好好操练，你期望我们怎样从讲道的侍奉当中去操练。第九个问题是怎样为你代祷。这也可以说是弟兄姊妹，你问我怎样为我代祷，我也问你怎样代祷。第十个问题是分享一篇讲章，借着这一篇讲章我们来做具体的实际的勉励。好了，这是今天第十课讲道元素经验的分享跟交流我们要提的。 那么首先呢，来看第一个问题，介绍全世界以传道人的身份牧养教会和侍奉的职务跟对象。我们当中的老听众朋友，也就是听良友电台、益友电台时间长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在神的带领跟神的恩典之下呢，我神学院一毕业就加入了良友电台。那个时候呢，是在益友电台、益友中波电台全时间侍奉，那是1980年代初期，而且呢，一直要神的保守。在福音电台全时间侍奉，前后一共有30多年的时间。中间呢，除了短时间的进修假期读书之外呢，一直都是在良友电台和益友电台侍奉。所以牧养教会侍奉的对象呢，对我来说呢比较特别，那就是凡是能够收听收音机的我们国内的众信徒弟兄姊妹。而近来呢，又因为网站啊电脑的使用方便，所以我们也有网站的事工，所有的受众听众呢都是我们侍奉的对象。在我个人教会的生活里面呢，是有另外一群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勉励，可以大致上分作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前面的15年，另外呢就是进入21世纪以后的最近这十几年。前面15年呢，对我年轻侍奉的教会，就是实际的人对着人这样的牧养的工作呢很重要。虽然我是全时间在电台侍奉，但是主日和礼拜六呢，在头15年呢，都兼顾负责一间很小的教堂教会，没有传道人的教会。那么开始呢，有10几个人、20几个人，以后我们离开的时候，平均聚会的呢，有50多人、60多人。这间教会的规模，对我早期侍奉自己的灵命操练、侍奉操练，以及在电台广播节目的圣经讲解，或者是各种节目的制作呢，都有非常实际的帮助。我相信这是神的恩典。那么15年之后呢，因为进修，然后再回来呢，有机会在2间的外语教会侍奉，有加起来呢有5-6年的时间。当然这一直以来呢，我主要的侍奉呢都是讲台的侍奉，那就是讲解圣经。讲解圣经在我们这里呢，这堂课就是讲到了，就是神话语讲到的侍奉。这是我侍奉的大致的背景。好了，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问的，过去这段时间的侍奉讲到的频率如何，一个月讲几次道，一年又讲多少篇道理呢？在这里我还是把它分作两个时期，我大胆的、坦白的、全部的在这里跟你赤裸敞开的分享。前面那15年呢，像我刚才所说的，是牧养一间小教会，没有别的传道人，偶尔有国外来的这个其他的传道人朋友来讲道之外呢，平均来讲啊，每一个礼拜天都是我讲道一次。那么一年呢，有52个礼拜，我大约呢是讲50次，多的话50次，少的话呢也是40几次。这样有15年的时间，你能够算得出10年呢，就是大约500次。那么15年呢，基本上就是700多次。这是前面的15年。那么后面的15年呢，情况就很不一样了。这后面的情况呢不一样，是因为它是在一个大城市的中产的 这个教会，就是知识分子稍微多一点点的了，是在香港一间教会，又因为我做这个顾问牧师呢，我们教会能够讲道的人很多，有五六个人都能够讲道，所以呢我呢就是一个月平均讲一次道，一年呢是十几次，除了在自己的教会，也在一些友好的教会之间讲道，所以呢后面这十年间呢，面对面的在教会啊教堂这样的场景啊环境里讲道呢，一年平均是十几次。接下来要问的就是，那么在这些讲道侍奉当中，印象最深刻的经验是什么呢？印象最深刻的经验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很简单，但是很好很好。在这里回顾啊，我前面说那头十五年呢，是因为向社会的基层信徒讲道，他们多半是没有文化的或者是家庭妇女，或者是老信徒，向着他们讲道呢，对我的这个讲道的操练、侍奉的操练非常有帮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不是课本里面或者是书本里面的知识能够应付的，你必须从这些没有文化的老信徒或者长者的实际的心灵生活的苦难所需要的安慰，去从神的话、圣经的道理里面来讲解，来给予神的安慰。那这就不是说在神学院你所学的很多的知识能够充足应付的。由于前面呢15年是每一个礼拜天都讲到，有的时候呢的确因为电台的工作忙碌，而也因为自己的这个软弱还年轻，的确会遇到礼拜天没有很好信息的时候。做传道人一生下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挑战，必须要面对的一个课题，那就是要有源源不绝的圣经的道理、讲章的来源。这是理想，这是要这么做，必须这么做。但是在现实里面呢周复一周，一个月过去又一个月呢，一定会遇到没有信息可讲的。那个经验呢其实是很痛苦的，但是这个痛苦的经验呢却是我们重新倚靠主，重新回到圣经里面，重新回到信徒弟兄姐妹他们生活现场里面所经历的各种酸甜苦辣一起感受以后，再用神的话去安慰教导。所以呢，这是我们每一位讲道的弟兄姊妹，也就是现在收听这个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的听众朋友，我们信徒弟兄姐妹必须面对而奋斗的。是的，靠着主走了过来，但是是不是得主喜悦呢？我可以坦白的说，大部分的时间是这样，但是仍然有信息不足够的，重新需要努力的部分。等一下在后面的问题里面，我也会交代这个问题。那么我说，在讲到侍奉当中，印象最深刻的分两个时期，后面的这个时期，这十年呢，因为是在香港向社会中产阶层的信徒讲道，我们教会里面也有大学的教授，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所以在讲道信息的预备里面呢，就有一个小小的危险，那就是什么呢？加入知识的亮光，也就是你从很好的书本里面所阅读到的一些材料呢，你放进讲道里面，听起来使听到的人呢觉得印象深刻，甚至有的时候呢会叫人觉得你的讲道呢好听、有学问啊、有材料。但是进一步的去思考，安静的在神面前反省的时候呢， 我们蒙圣灵的光照，会知道这并不是很好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里面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那就是动机不是很纯正的。我说小小的问题是把它讲的自然化、平常化、合乎人情。其实呢，我们讲解神话语的人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要悔改，要在神面前悔改。因为我们讲道是讲耶稣基督的心意，是讲圣经的信息，而不是像一般的人讲课，也不是像一般的人演讲，使听的人印象深刻而觉得你讲得好，学到东西。讲得好，学到东西，跟圣经真正要你讲什么，仔细想呢，中间是有落差的。这个是我在讲道的侍奉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心得，一个经验。那在这里呢，我就不做具体的一些经历的描述了。接下来第四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要问的，那就是怎样选定经文，怎样预备讲章。当然我简单一点讲了，因为怎样预备讲章我也不能讲得很具体，我们大家都是一起学习，互相勉励。怎样选定经文呢？其实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对自己有过深刻帮助的、提醒的经文，那么再加上信徒弟兄姐妹灵命生活所需要的教导，这样的经文是讲道的时候最好的。因此要恒常的读经、查经跟看有关这些圣经的讲解，听别人的讲道。一个讲道的人呢，一定要是谦卑聆听别人讲道的人。换句话说呢，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人。那么怎样预备讲章呢？我可以说越早预备越好。一般像我的情况呢，是两个月以前预备。由于不是生活的整体都在预备讲道，白天有忙碌的工作侍奉，有电台的侍奉，晚上有家庭的一些责任，还有自己需要休息的各方面，所以呢，早一点预备，两个月以前预备最理想，慢慢的深入的各方面的去思考。那么读圣经经文，选定了经文以后呢，有关的解经的研经的材料看了之外呢，跟所设定的讲章大纲去看有关生活方面的弟兄姐妹有帮助的情况呢，再重新调整。在这个过程里面最后呢是讲到之前两三天将它写下来，反复的思想。这是我自己预备讲章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讲章的预备过程里面呢，有一个很实际的情况，那就是你自己也曾需要受安慰，因为人都是有限的，你自己也有心灵的比如说孤单，但是你看到神的话，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又透过经文帮助了你的话呢，这样的信息在预备的过程当中自己得到福分，得到安慰，讲出来的时候呢，圣灵也会同样的动工。第五个问题，在讲章的预备中最困难的是什么？怎么样克服？我总结一下，在这个预备讲章的以长久的时间来说最困难的呢，我回顾自己讲到侍奉，我简单说吧，大概可以分三方面。第一啊，最困难的就是自己对神的道、对圣经的委身还要再彻底。那这是指生活的各个细节。像我感谢主这一次有机会能够重新的在这里制作讲道学。主要的内容 都是那一些，但是重新制作的时候，心灵里面仍然有一些得到提醒的地方。所以对神的话，对神的道，对圣经的真理彻底的委身，生活的各个方面跟神的道连接在一起，这个是要克服的。第二呢，还是老生常谈，研读神的话语，查考圣经要摆在生活与工作的最高一位，也是在优先次序里面它是最首位的。常话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平时一定要多看书，不断的装备自己，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也是预备讲章的过程当中要克服的课题。第三方面呢，你可能会觉得很简单，但是也不是那么简单，那就是以真诚的心灵去聆听别人的需要，以真诚的心灵去安慰人，体谅人。这个真诚的功夫，这个认真的功夫，是我们每一位讲道的人要学习的。初听起来呢，好像这不是讲章的预备中最困难的是什么？反过来讲呢，这三个是困难。第一，对神的道没有彻底而完全的委身；第二，对读圣经、查考圣经跟读书没有最高的委身跟功夫；第三，对人心灵的需要，对体谅人，你没有用最真诚的那个心去聆听、去摆上。所以简单讲呢，总结一句话，就是自己要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全然的联合，属灵的生命也好，品格也好，信心的层次也好，德行的操练也好，这个要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思想中把它建立起来。这是第五个问题，我这样回答。那么第六，接下来讲到当中最困难的是什么，怎样克服。就是技巧方面呢，最困难的，比如说讲到的环境有噪音啊，很吵啊，或者话筒的这个设备不是很齐全呢，使人不能好好聆听等等，这些都是一些次要的会发生的。讲到当中最好最理想是自己有充足的祷告，有了充足的信息讲章的预备，再有充足的祷告，带着整全的信心，知道是站在神的面前为耶稣基督宣讲，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全然谦卑的让圣经经文和圣灵讲话，不高抬自己，哪怕是那么一点点不高抬自己，这是我们要克服的最大困难。前面我说了，讲道不是表演，不是演讲，也因此呢，我们讲道的人要常常省察，甚至为这样的问题而悔改。第七个问题，讲道侍奉里给你指导和帮助检讨的是谁呢？我想我前面一开始也说了，这个问题呢，对我们没有传道同工、比较孤单侍奉的人呢，这个问题很重要。那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讲完一篇道带来鼓励的，给你鼓励的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会说谢谢，很得帮助，那你会知道弟兄姊妹得到帮助。但是你讲的不如理想，讲的不好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没有人跟你说很受帮助，或者有的人说很受帮助只是表面的，这个时候你的心里面要知道自己预备的不足，自己讲的也不是很好。其实自己的良心跟圣灵的感动能让我们知道自己讲的好与坏。那谁给你指导呢？其实最好的指导是前辈们所写的书，很多讲到经验的分享，很多这一类的见证跟著作文章呢，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我自己也是 从一些传道人所写的书在这方面的分享呢，成为我的激励。我们都是这样一步一步靠着神走过去的。第八个问题，你期望我们的听众跟教会的信徒怎样从讲道当中操练？那对于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听众这一课来说呢，我所期望的就是有三句话吧。第一句，解经比讲道的技巧重要。换句话讲，讲道学这门课24堂课你学完了以后呢，你要记住去解释圣经是更重要的。第二，以生命去实践你所明白的真道。这一点呢，比刚才所讲的解释圣经更重要。上一堂课周大吉在这里分享了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偶像的问题，拜偶像的问题，是很宝贵的一个信息，很有亮光，解经很好。但是呢，比它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要敬拜独一的真神。所以我的第二句话呢，就是希望我们良院的弟兄姐妹呢，以生命去实践你所明白的真道。还有第三句话，那是最重要的，整个人以主的道为念，而不是以自己要成为一个好的讲道人得人称赞为念。这是动机的问题，以主耶稣基督跟他的话为念。那么怎么样代祷呢？我觉得我们要彼此代祷了，彼此代祷。时间的关系呢，我分享一篇讲章，但是现在不能分享，我把经文提一提。希伯来书第七章11到19节，我有一个题目呢，是律法的功效。这段经文呢，希伯来书七章11到19节呢，我看到律法它是软弱无益，但它的功效呢，是把人引进更美的指望，就是耶稣基督。这篇讲章解答了今天我们不再献牛献羊等等的祭物。大纲分为三点。第一，律法必须更改，7章11到14节。第二段，律法的更改是基督不是照立位祭司的职任为大祭司，乃是照无穷之生命大能任祭司，7章15到17节。最后第三段呢，是律法成就的是引进更美的指望，希伯来书7章18到19节。所以愿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借着神宝贵的真道来将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将那更美的指望呢指出来，使每一个人活得有盼望有喜乐，今生有盼望，来生也有盼望。好，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第十课，讲道元素二，我周广亮跟你分享到这儿，谢谢收听，再会。
我何等爱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在我心里，我必抽定有智慧。